JustPod。
非常高兴推荐我们忽左忽右常驻嘉宾陆大鹏老师带来的最新单人播客专辑。过去他作为翻译者带来了大量的关于世界历史的优质译作，那些故事里不单单有王公贵族，也有市井歹徒，不光有明争，也有暗斗。所以今天我们带来的全新专辑就是关注历史本身最残酷的那一面。
大家好，我是陆大鹏，今天我的世界历史罪案系列节目《犯罪的世界史》上线了。
夜间他假装说自己肚子疼要去大便，他把自己一根长长的手杖插在地上，把自己的帽子盖在上面，外衣披在上面，然后自己呢就偷偷的溜走了。我的右太阳穴传来一阵强烈的痛感，一个丑到让我反胃的警察用双手挥舞着一把军刀，正准备对我进行第二次袭击。两辆菲亚特汽车正好驶入了这个爆炸的核心区域，第二辆车上载着一个法官，结果被这个爆炸的冲击波从挡风玻璃抛了出去，当场就粉身碎骨。
这个系列总共40集，将会分成上下两季，各20集陆续播出。目前上半季已经在网易云音乐平台独家上线，下半季已经开放预购，都是早鸟价59元。我是陆大鹏，我在世界史上的犯罪现场等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程彦良。今天这一期非常有幸啊，邀请到了一位我的本家程新浩老师啊，程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博士，那现在呢是工作和生活都在云南昆明，对吧？你的另一个身份是个艺术家，而且最近啊是假杂志的朋友寄给了我一本就是您的新书，对吧？里面是用文字和照片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记录了你在云南当时历时19天徒步滇越铁路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所思所想。那这本新书的名字叫做《来自铁路的24封邮件》。那先请这个程新浩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然后你顺便做一个自我介绍。
谢谢程老师，谢谢本家。也是很开心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在忽左忽右上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我的这本新书，然后关于我和云南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小细节吧。我叫程新浩，是来自云南的艺术创作者。我当然我原来的那个本科和博士的专业学的是化学了，但是就在博士毕业之后2013年就直接回到了云南，而且就从那个时刻开始以一个全职的艺术家的身份在进行创作，然后到今年刚好也是10年了。
对，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个人专业背景啊和你最近在做的这个事情，你现在的这个职业身份当中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违和感，那谈谈这个转变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道路？
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我们学校会有一些要求，你一定有一些学分要去选购，比如说你是学理工科的，你也要去选艺术的学分，是有这样的统选课的学分要求的。那么我不管说是很幸运的还是说很偶然的，就在大二的时候选到了朱清生老师的艺术史的这门课。朱老师其实上是一个讲课极好的老师，非常有感染力，就是他的艺术史这门课是要开8年才选得完，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完整的听完，但是每一个学期当这门课出现的时候，400个人的大教室就是座无虚席，而且就是在走廊上和所有有空的地方都会站满了人。然后呢其实就彻底的改变了我对艺术的这种认识。一开始我对艺术的认识，我会觉得是一些艺术家的这种个人才能的创造，一种基于直觉的东西。但是在这里我会突然发现它和科学，或者说甚至说它和大部分的学科之间都会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就比如说它永远是站在边界上在进行创造，它在回应的并不是一种已经成型的东西，而恰好是一种没有成型的，但是基于这个实践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新的可能性，而艺术家就是在这样的边缘上把这样的可能性给创造出来。我会觉得它和科学之间其实上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然后就是在大四的时候选了朱晓阳老师的人类学导论，我选了之后才发现，哎， 朱晓阳老师也是我们云南人，然后他研究的地方也是在昆明旁边的一个叫红人村的小村子。然后就从那个学期开始，假期我回到昆明，我就自己跑到那个村子里面去看。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很可能我之后想要做的并不是我的本专业，但是当时已经保研了，而我们学科就是只能读五年拿博士学位，就是你中间没有硕士的出口。那果然就是2013年读完了博士，然后我就直接还没有参加这个学位授予仪式，我就直接回到云南，并且就开始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在进行创作，就一直到现在。
嗯，我们之前其实也找过有一些嘉宾，他们也是这个云南籍的背景，那些老师们。而且我自己也知道，就是云南它的这个地理环境的这种差异非常的复杂，而且它的这个民族成分啊，包括它是一个跟中国内地的有一些省份不太一样的一个区域。你能谈一谈吗？就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你是怎么去想象云南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的？尤其是你后来决定要来创作这样的一本书，尤其是图像书的一本书，你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
是，我会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以现在的这个眼光来看，可能并不存在一个不变的作为实体的云南。
嗯，
那么当然对于我最直接的那个感受就是我自己生长的那个环境。我小时候是出生在离昆明大概不到100公里的南边的一个城市，就是玉溪，就是那个产香烟的玉溪。然后我家就在红塔山半山腰上。
哇哦！
当时我妈妈在那个玉溪师范学院教化学，然后当时我们家住的那个房子就一墙之隔，后面就是红塔。其实红塔山是一座坟山，那个红塔是一座镇魂塔。
哦，这样啊？
对。对，然后当然现在那个坟地都已经消失了，就是红塔山被景观化了。
是那种公墓吗？还是过去就是老百姓会
过去的野坟
啊？
然后甚至那个红塔就刚好就是在那个山的山顶，然后从红塔以下就全是坟墓，可能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吧。甚至我怀疑那个塔最早的那个修建也是跟这个风水或者说跟这个镇魂有关的这种一座塔。当然现在可能大家对它的印象就是红塔山就是玉溪卷烟厂出的那个香烟。
嗯，
那其实一直到我读小学之前都很少有机会去云南的其他地方旅游，所以我对云南的想象其实只是在云南的玉溪的红塔山周边的这样可能就是方圆20-30公里的这样一片小的地域。那么伴随着这个感受的也是在当时乃至到现在的一些官方的这个言说，比如说我想象云南自然是以现在的这个云南的地图来想象，和中国地图还有点像是像一只鸡的这个样子。然后在地图上再看，哦，我们北边是有西藏，有四川，然后东边有贵州，然后在东边一点有这个广西，然后我们还和其他的国家接壤，有缅甸，有老挝，有越南，感觉云南就是被夹在这些地理的中间的这样一片山地。当然到了现在我再来想这个事儿的话，当然会觉得这里会有很多的这种建构了。那么云南当然不是自古以来就如此的，甚至你往前看大半个世纪之前的这个地图，云南的样子也远不是像这样的一只公鸡的样子。那么当然如果再往前走，到了这个清朝或者明朝的时期，这个云贵是不分家的。不管是在历史上对云南的这个感知和认知，还是在这里的这个人群，可能硬要说的话，流动性会是一个必然会被谈及的这个关键词。
嗯，是。你刚就其实也提到了嘛，就是你觉得云南在历史的变迁当中，对吧？它所指代的这种含义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不知道在你做就是这本来自铁路的24封邮件的时候，你提到了像铁路这样的一个关键词，这是个特别近代化的概念，它对于云南有某种特殊意义吗？
我觉得是的，甚至它可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具体而言，就是在1910年1月31号来到昆明的这一条铁路，它其实上并不是由中国人自己修的，而是在1903年开始，由当时已经占据了这个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这个法国殖民者主导修建的这样的一条铁路。当然在修建这条铁路的时候，主要还是中国的工人以及一部分的越南的工人在进行的这个修建，但是整体的线路的规划和最后这条铁路的所属都是当时的这个占据法属印度支那的这个法国殖民者。那么这条铁路其实是云南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就是当这条铁路修建之前，云南真的就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在内陆的封闭的这个山区，因为在铁路之前所有的道路都是马帮的驿路，而这些马帮的驿路就是主要是明清两代不断的翻修的这个道路，其实如果硬要往前追溯的话，有些道路可以一直追溯到最早的这个封建王朝，比如说秦国修的五尺道是在这个铁路修建之前通向长江流域的最主要的一条道路，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猪蹄道或者石门道的那条道路，其实就是最早的秦五尺道。它往南边还有其他的道路，有一条和滇越铁路的路线比较接近的，有一段时间是叫做晋桑弥陵道，然后之后也被叫做通海城路，其实就是从当时的云南府，就是现在的昆明，往南边通向大海的最主要的一条路。这条路在如果在现在的地图上你来看的话，就大概是从昆明往南边走，然后到澄江，到江川，再到这个通海，然后从通海往南边到临安，就是现在的建水，然后到蒙自，再往南边仍然叫蛮号的这样一个小港口进入红河，然后从红河可以一路到越南，然后进入大海。当然还包括你往西边走的那个从昆明到大理，然后再通到缅甸的这样一条就是西南丝绸之路的这个一部分，这些大大小小的通道其实就构成了前现代云南的这个交通动脉。也就是说在前现代，云南的距离，云南的尺度一定是一种步行的尺度，是一种在季风中穿越泥泞的山地的这样一种状态。不管往南边走还是北边走，在你转水路之前其实都是需要大概有20到25站的这个马帮驿路的这个长度。那么这就是前现代的这个云南和所有人对云南的想象，只能通过这样的道路来想象。然而就在这条铁路修通的那个时刻，1910年，云南和世界的这个连接和距离都改变了。这个时候云南突然变成了从一个港口城市，就是越南的海防港，在72小时之内乘火车能够到达的这个港口的腹地。而且这72小时就是在火车上的72小时，也就是说不管外面是刮风下雨，你在72小时之内你都能够因为铁路的这种技术而抵达云南的腹地昆明。那么我会觉得这个可能对于云南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从此时刻开始云南和世界的距离就是这860几公里的距离，从此它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内陆山地的省份，而变成了一个港口的腹地，变成了一个从这个南中国海72小时能够达到的地方。那么我会觉得整个云南20世纪的历史可能多多少少都和这条铁路的走向有关。而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这条铁路并不必然是如此的，它并不必然是法国人从越南开始修的这样一条铁路。其实与此同时英国人也想再修一条铁路，刚好就在19世纪末嘛，他已经占据了上缅甸，然后他也在想把云南纳入他的这个殖民地的势力范围，于是他想从缅甸的这个曼德勒开始修一条铁路，从云南的西边进入云南，然后通到大理，通到昆明，再往北边连接通到这个四川。他觉得如果有这样一条铁路的话，那么 这个英国的殖民地或者说它的势力范围就可以自然而然的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内陆，到了长江的上游，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殖民竞争当中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法国也把它当作一个殖民竞争的这个很重要的任务，认为云南就是应该往东南方向通向它的殖民地，通向这个法属印度支那。那么这两个国家其实都在和清朝政府在以各种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在施压和交涉，但是最后法国获得了这个优先的筑路权，并且修建了这样一条道路。那么我其实不禁会想象，假设当时不是法国人而是英国人修了这条道路，那么云南是否会和现在不一样？很明显的是，如果当时修了那条道路，云南通向的大海就是印度洋而不是太平洋
是，
就是从云南的西边通向缅甸而不是从云南的东南边通向越南，相应的可能影响云南的就不是使用至今的这个法国人带来的这个公制单位和法国的这个近代的那些站房建筑对周边辐射性的这个影响，可能在昆明的房子上刷的就不是那个法国黄，也许在这里用的就是英制单位，也许它受到的就是这个英国人的影响，但是历史就没有这样的如果。
而且法国获得这个在云南修建铁路的这样的一个特权，其实也是应该是和19世纪80年代当时那场珠法战争是有直接关系的。
是的，就是中学历史书上都在说的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这样一场战争，特别是这场战争之后的这个中法新约当中的对两个国家的那个边界的确定以及对筑路权的优先权的这个转让。
嗯，而且似乎我看你之前写的文章里面其实也提到，一直到20世纪的60年代，一直到这个桂昆铁路修通之前，这条法国人在1910年开通的滇越铁路都是云南连接外界的唯一一条铁路。
唯一一条铁路，就是之前不是有一个这个云南十八怪吗？就是其中一怪就是叫做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说的就是滇越铁路。
可以去往越南，但是没法去往四川或者贵州。
是的，然后我自己也做很多关于滇越铁路的这个一手档案的这个收藏嘛，其中有一个我买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在大概50年代，云南的某一个单位要向上海的好像是轴承厂去买几个轴承还是阀门，然后完了就是这个轴承的这个转运单，它的这个运输路线非常有意思，是从上海先运到广西，然后从广西通过铁路运进越南，然后再从越南通过滇越铁路运到昆明。也就是说在中国国内两地的这个货运，其实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你必须得通过越南，或者说你只要要走火车而不是走其他的这个运输方式的话，你是需要进入越南再进入中国。那么其实这样一条通路就是从20世纪初一直到哪怕到刚才说到的50年代的一种主流的交通方式了。
嗯，就是去年也出了那个杨乙的这本百岁的回忆录嘛，他当年作为一个抗日救亡的学生，对吧，他是一个天津的算是一个世家大族的这样的一个小女生，他去到云南的路线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先到了上海，然后从上海经海路经停香港，然后可能去到越南北部，然后从河内再进入到云南啊，这样的一个是个经典线路。
是的，甚至就在算是云南最早的旅游指南之一，就是在1924年的时候有一本叫做《游滇须知》的这个书，它主要写的不是说在云南你可以去哪些地方玩，而是你怎么到云南。这本《游滇须知》非常有意思，就是它在讲到的第一站就是上海，他在说你要去云南，你需要去上海的这个法国领事馆去办这个签证，然后拿着这个签证走海路到香港，再转轮船到海防港，然后进入法属印度支那，进入越南，然后坐滇越铁路再进入云南，然后在中间其实就有好几种货币你需要交换，就是你在中国用的是当时中国的钱，然后你到了香港以后用的是这个英国殖民政府发行的这个钱，然后完了你进入到越南用的是法属印度支那法国殖民政府发行的钱，然后最后你到了云南你用的是滇币。那么这一趟就会非常的麻烦，以至于当时的云南的一个地方银行就是那个富滇银行做了一个业务，就是你在上海的富滇银行的办事处你可以存钱进去， 然后完了呢，你在沿路，在香港，在法属印度支那，然后你都可以在当地的富滇银行的办事处取出这个当地的币种，那么你就不需要换来换去，然后其实上这条线路也就催生了这一系列的特别有意思的这个金融服务。
嗯，
对，就是这条线路其实像在那个杨潇之前写的那个西南联大的那个到达云南的这个路线当中，其实这也是一条重要的路线，就是除了那些从湖南开始步行进入云贵的那些老师和学生之外，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那个老师和学生就是经由越南转乘滇越铁路的火车然后到达云南的。
嗯，哎，你刚刚提到了在五六十年代之前对吧，云南其实它连接外部主要是连接这个内地的其他省份，其实很多程度上它都没有任何的铁路通道，导致在整个比如说晚清和民国大家要进入云南对吧，无论你是出于任何目的，你进入云南你都是要走马帮的道路。
对，
我记得你在文章里面其实提到过，你看这个民国的游记和清朝的一些笔记，其中有一类的文体你称之为滇行记啊，你能介绍一下吗？这样的一些文本。
对，就像你说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在明清时期的很有意思的这个文体，就是当然是我归纳出来的一种文体，就是所谓的滇行记或者滇行笔记，就它不一定完全是这个笔记或者日记的这种体例了，还有一些就是他们沿途写的诗文，然后他编撰成一个集子，就像那个什么滇行吟草那样的这个诗文集。但是我对于我来说，这里最有意思的点是在于，往往这样的笔记它绝大部分的篇幅写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游滇须知一样，它写的不是在云南的所见所闻，而是你从那个你的出发地开始到云南的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嗯，
而写到云南其实大部分的这个笔记就结束了，而和我们现在人要写一本云南游记的话，那你一定是在云南的游记，而不是你如何到达云南的游记。我会觉得这两者之间你看似好像是一脉相承下来的，但是这里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和关键的这个不同，也就是说在前现代可能更重要的一点，或者至少我们从这些文献当中能够看到，它绝大部分的体量和篇幅放在的是你如何到达这个地方，好像这个地方如何定义的是和你如何到达它的这个路程是有关的，你经过这个千山万水，这个水路的跋涉，转乘马帮，经过千难万险，经过种种的偶然到达这里，然后你会对这里有一个这样的感知。而在现代人看来，似乎这个路程就是一个可以忽略的，你要不就是搭了火车高铁，要不就是搭了飞机，很少数人是坐了汽车，但是这样的这个路程其实你一闭眼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然后你就到达了这个目的地，你的所有的感知就是从那个目的地开始的。我会觉得现代的这种交通方式可能会真正的把每一个地点化约为了地点，而但是在前现代的时刻，这个地点并不完全就是这个地点，它可能更重要的是如何到达它的这个路程。那么从这个角度你去想一下前现代的那些旅行者，不管说刚才我们谈到的写这个滇行记的那些像这个吴其俊，还是什么像菊如之类的，不管在明朝和清朝过来的这些人，还是我们更加熟悉的像徐霞客，
嗯，
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云南度过的。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可能中国最著名的也是最动人的几次壮游之一。
嗯，是。哎，你刚提到那个其实是一种现代的火车科技啊，尤其到今天到了高铁的时代或者飞机的时代，确实这种旅游一下子把很多的一些地图上的点真的还原成了这个点本身了。这个其实我们之前的嘉宾像高林他也提到过对吧，一个19世纪的人，他们从西欧去到罗马旅行，他们在到达罗马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在熟悉意大利的这些风土人情了。
是的，
但是今天的话你可能会直接出现在罗马的市中心对吧，直接出现在机场里面，就是你已经失去了曾经壮游的时代那种长途旅行过程中你要去熟悉一个地理区位，通过好几天的这样的一些旅行铺垫来帮助你认识你的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在今天是没有的，大家都是直接出现在那里。
是的，而且在今天其实这种旅行它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也被化解了，就是其实上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太多的去面对那种偶然性，特别是那个偶然的危险。因为在前现代的时候，就且不说徐霞客这样的这个壮游，他基本上是抱着一种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次的远行的这样的决心来到这里，而的确也是在云南的时候他脚出问题了，已经不能走路了，然后丽江土司雇人把他抬回到了长江，然后顺江而下回到故乡之后没有几个月就去世了。那么像你说到的这个西欧的壮游也是一样的，那个像歌德的儿子不就是在去意大利壮游的这个期间就去世了嘛。
嗯，
所以说每一次的这样的前现代的这个旅行，我会觉得它其实是一定是伴随着很多的偶然性，就是你不可能通过某种计划筹谋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你不可能说我要走的这个路线就是那么长，就是在这几天之内我就一定能达到，你一定是要把自己抛诸于某种你不可控的这个更大的环境当中，你要不断的及时的去对那些偶然性做出回应，然后在其中可能你会找着一条你非常独特的途径能够到达你的这个终点，甚至在这一路上这个到达终点也不是被必然应允的，就是哪怕是那些非常有经验的人，就比如说在前现代在走马帮的这个商人，他们其实也会流行着很多谚语，他们会认为很多地方是危险的，就会有说什么要到思茅坝先把老婆嫁，大概就意思就是你要去那里你就先打点好后事儿，你再去做这一趟旅程。那么很多这样走马帮的就经常就是会到某个地方就染病了然后就去世了，但是当现代的这个交通方式出现之后，其实这样的危险这样的不确定这样的偶然性都被大大削减了。那在这两种交通方式下，其实人和世界的关系，此处和异乡的关系，其实它是根本性的不同的。我想一个前现代的人去想象一个距离之外的彼处他乡，我和现代的人去想象地球的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一定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想象。
是你刚提到的这些游记啊，尤其是民国一些人的游记，我看到你引用的这些片段，有的是一些这些材料，比如说你刚提到像胡佳，对吧？他这个滇越游记，他去做这个滇越铁路，对吧？你明显看得到，其实他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没有坐过火车的这种人。这些人他们其实在内地已经很熟悉内地的那些火车了，金浦路上的那些蓝钢车，陇海路上的那种绿钢车，对吧？这帮人他们去做到滇越铁路的时候，你能向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吗？当时滇越线的这些铁路，这些列车是个什么样的形式？当时去做这些铁路的这些中国内地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就是如果说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在滇越铁路建成的这个1910年这个时间点，对于大部分地方的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中国中部东部的这个发达的省份的人来说，铁路早就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事物了。所以当这批人坐着滇越铁路的火车来到云南的时候，更多的不是说和云南的那个前现代的马帮旅行进行对比，而是他们自觉不自觉的会把这个滇越铁路的这个旅途和他们在中国其他省份或者说在国外坐过的这个火车旅途来进行对比。所以在这里凸显出来的，甚至它不是云南的这个铁路的现代性，而是在这种现代性中不那么现代的那个方面。就像你刚才说到的那个胡佳在滇越游记里面在形容那个滇越铁路的旅程的时候就叫老牛破车，他在说的不是他的快，而是他的慢，而是他的这个摇晃，而是他和其他铁路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条铁路是一条山区的铁路，那么它从海港开始，从海防港的这个海拔为零的地方，然后一直最后会通到这个云南山区，通到高原上的城市，就是现在的昆明，大概这个海拔是在1890几米的这样一个海拔。那么中间它翻过的最高的这个山口海拔大概是2000多米，那么2000多米几乎就是你可想象阿尔卑斯山的那些普遍的山口，像圣哥达山口那个海拔也就是2000多米，那么它其实翻越的就是这样的这个高山的这样一条铁路了。所以在这里这样一种现代化的技术，它必然要 在这样的山地上进行一些妥协，从而创造出来一种可能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到的这个旅行经验。比如说桥连着隧道，出了隧道就是桥，过了桥就是另外一个隧道，那么你其实上就是不断的在过桥过隧道，那么火车就在这样的过桥过隧道的过程当中一路蜿蜒而上。所以很多当时写游记的人会不自觉的开始在数他们过了第几座桥，过了第几个隧道，由此来确定他们已经到达了旅途的什么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它是一个从海拔为零的地方一直通到高原上的这样一条铁路，所以海拔的这个爬升往往也是中国其他地方的铁路不那么明显的一个因素。那么这样的海拔的爬升会伴随着一系列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最直观的就是温度的变化。那么在火车刚进入云南的这个河口，其实那个也是云南最热的也是海拔最低的这个地方，大概海拔只有74米，那么就是酷暑了，如果在夏天你到那个地方的话。然而就是几个小时之后，你坐着火车一直到了这个罗姑寨，或者再往前走到这个芷春站，就是滇越铁路上的一个大站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海拔已经到了1000多米，就是你已经必须得加外衣了。那么你看出去当地的这个本地人也是身上会裹着比较厚的这个衣服，那么这样的变化可能就是在那么几个小时之内。那么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当然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可能这对于那些第一次坐滇越铁路进入云南的人来说，这些是一些真正值得记下来的东西。他们往往就会去记他们怎么使用气压计，去计算他们到达地方的这个海拔，怎么使用这个寒暑表，就是温度计，去记录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气温，由此再把这样一些抽象化的这个数值转变为这次旅游的经验。像你抽象化为过了几座桥，到了第几个隧道，那么你就知道这个旅途已经过了几分之几。当你知道你的海拔已经到达了此程的最高处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可能离今天的这个目的地已经不远了。所以所有那些前现代的直接作用于身体的那些，不管说是季风也好，还是跋涉的这个劳顿也好，还是中间的那些偶然的遭遇，在这样的新的这个旅途当中，它往往会被这种技术系统给中介，中介为那些抽象的经验，中介为那些抽象的数字，而就在这样的数字当中，其实你的旅途就是能够被确定的，你的终点就是能够应允的。然后我会觉得这是在当时的这个游记当中看到的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嗯，是，而且跟今天人可能想的很不一样。我看到他的那些描述里面，滇越铁路他晚上是不通车的，到了晚上你这个客人都得下车，对吧，住上旅店，
你必须得住下来。
对，这种近代化当中的旅行，我觉得也是一个可能今天的人确实很难再去模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的，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区别，就是一个中国的内地的人坐火车到云南，他们可能是有一种感觉，但是云南人自己坐火车可能有的就是另外一种感觉。
怎么说？
也就是说对于云南人来说，他其实在这里对比的就不再是说这条铁路和中国或者说世界上的其他铁路了，而是这条铁路和没有铁路的时代的这样的这个交通的方式。其实这样的记录很少，但是你如果仔细找的话还是能够找到。就像我在那个文章当中可能提到的那一篇就是署名雪山写的这个滇越旅途三日记那样一篇文章，就是在那篇文章当中他就讲到了他们是从这个丽江过来的，然后他要乘火车，然后最后要去北京，然后要去北京上学。那么和他们同车的就有很多第一次坐火车的这个丽江的，他在里面说是摩歇人，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归为纳西族人。而他说这些摩歇人甚至说汉话都说不利索，更何况是其他国家的语言了。所以他就在一路上就在帮助这些纳西族人在介绍火车上挂的那块牌子 WC 说的那是厕所，然后里面的抽水马桶要怎么用，然后你怎么样去使用这样的这个现代化的设备。同时里面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事件，就是当他们从昆明出发第一天是要居住在这个阿弥州火车站，就是那个现在的这个开元火车站。 然后要去找一个这个旅店住下来，第二天早上就像你刚才说的再重新登上火车再继续旅程。但是在第二天早上，我们的这位作者就去找他的这些纳西朋友，结果纳西朋友就说了一串纳西话，然后他在里面翻译，就是说这个天还未明，鸡还未叫，你起那么早干嘛？然后完了他也拿纳西话回应了，他说这个天明已久，然后火车就要开了，你们再不走我就自己去了。然后他们就那么赶到火车站，然后发现他们是最后上火车的这个旅客。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这就是那个终点时间和曾经的那个自然时间的这个界面。当一些没有坐过火车的这个人带着这样在自然的时间当中训练出来的身体，他们对时间的感知是太阳有没有出来，是鸡有没有鸣叫。而这个署名雪山的这位作者告诉他们说，在火车这些都是不可靠的东西，你必须看现在是几点几分，到了几点几分，不管鸡有没有叫，不管太阳有没有升起，火车就会在这个时间点出发。所以在这里的时间它其实就真的变成了某种可能和自然的时间有错位的这种抽象的时间，甚至说它会被细化为分为秒。而我们都知道这个分和秒这些时间的创造本身就是和工业革命有关，本身就是和火车的这样的精确性有关的。而它在火车之前其实这样的精确性是没有必要的，可能我们再精确那就是一盏茶一炷香这样的我们能够更加接近身体的这样的时间，而对于这个火车来说这些的时间都是不可靠的。我会觉得这样两种的经验可能对于云南人来说，它会是和内地的游客一种完全不同的这个遭遇。
嗯，对，你提到这个滇越铁路对于云南本地的人，对吧，本省的人的这个感知啊，或者对他们的意义，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因为滇越铁路它是通往越南的一条铁路，所以云南人在上了滇越铁路的时候往往是通向异国，这个其实不自觉的又把越南这样的一个国家跟云南，对吧，它作为中国的一个边疆地区的这个关系拉得更紧密了，他们能很近距离的观察到越南在近代它的一个实际的状况，尤其是这个法国，对吧，西方的殖民者对越南带来的一些新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到云南在近代化过程当中的那样的一个对自身危机感的一个塑造。
会有，而且我会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可供对比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孙中山先生大概也是在那个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写的一份材料，就是叫做《建国方略》，然后里面就是有这个建国方略图，他就在这个建国方略当中完整的甚至很理想主义的规划了这个中国的各种工业，他要进行对中国的这个改造，修建这个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然后完了这些港口怎么连通内陆，而他对整个国家的这个国土的连通其实就是一个这个铁路的计划。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就是开玩笑的会给孙先生取一个名字叫孙十万，其中说的就是说他说在他的有生之年他要为中国修十万公里的铁路。而实际上到了现在你再对比这个孙中山的那个规划的这个铁路线路，其实特别是在西部大部分的铁路都还没被修建，也就是说他在规划的这个铁路线路比我们21世纪的这个铁路还要多还要长。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它越是靠近西部那个铁路它不是变得稀疏了，而是它仍然是保持了同样的这个密度。你去看它的这个地图的话，它从拉萨开始会有六条铁路还是八条铁路连通这个西藏的其他的地方，然后在新疆也是在很多重要的节点都有五六条铁路像周围像蜘蛛网般的这个延伸，甚至就是在当时还属于中国国土的这个外蒙古。那么我们现在当然有些人会说这个是孙中山先生很不切实际的一种想象，但是回到那个时间点他为什么会要有这样一种想象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有学者对这个进行了讨论，就是像那个一位叫李思义的学者，他在他的那一本《铁路现代性》当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在介绍 关于孙中山先生的铁路规划和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他的观点就是，孙中山先生其实不是真正为了规划一种实际的可行的修建的铁路，而是他通过在这样的地图上的描点连线，通过这样的用铁路覆盖了一个国土，他其实会建构出来了一种对身份的共同的这个认知。因为当铁路连通以后，时间就是连通的，空间就是消除的，那么通过这样的铁路的延伸和连通，其实就可以制造出来一个统一的国土。而这不就是那一代的革命先行者试图要做的吗？就是在这样一个封建王朝的废墟当中，如何建造出来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而铁路这样一种技术，一种现代化的技术，就和这样的民族国家的这个身份的认同，就和这样一种同质化的时间和空间是密不可分的，至少在孙中山先生的认识当中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就是这里就是然而，回到云南的这条铁路，我们会发现，至少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当中，他和孙先生想的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里的铁路连通的是中国和国外，是中国和越南和法属印度支那，法国的这个当时的殖民地。那么如果孙中山先生想的是正确的话，那么在这里这个云南和越南它是否会出现同一样的这个身份认同，制造出一个像本尼迪克·安德森说的那样的想象的共同体，从而形成某种更加紧密的连接。但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是它不是这样的，而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正是这样的云南和越南的这个铁路的连通，可能反而催生了云南向内地的靠拢，催生出来了一种向心的而非离心的这个对于云南的这种民族主义，就是他在这里真正的实现了某种云南人对于中国的想象以及对于中国人的身份的这个认同。那这种认同是怎么实现的？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的？其实你只要简单的想一下，在当时的这个你要怎么进入云南，就是这个具体的路程，其实这就是一种很容易感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一个中国人，你要到中国的土地云南，然而首先要做的是去法国的领事馆去办证，然后你要去的是去到英国的殖民地，当时的香港，然后完了你要换成日本或者法国的轮船到这个越南，然后完了你要进入越南。而进入越南的时候，其实当时不是像今天一样的那么快捷和方便，当时的海关查得非常的严，而这些海关的官员就是法国人，那么他们会要严查，首先就是你有没有带新的东西，那么不管说是新的书还是没穿过的，或者说至少他认为是没穿过的衣服，还是新的是像布匹或者被子之类的东西，他就说你这个东西就是要课税的，因为你不是要自己用，你这个东西是可以买卖的，它甚至课的这个税会比这个物件本身的价值甚至有可能会要高几倍。同时它还严查的是说，法国生产的东西 OK 你可以带，但是英国人生产的制品不好意思你不能带，或者说你要带的话你就会被就是课以非常重的这个关税，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很多事件，就比如说会有走私的人，他会跑到这个要过关的这些人的这个前面，偷偷的在你的行李当中放进一些违禁物品，然后完了你如果带过去了不被这个官员发现了，他在那边会有同伙再把那个东西偷出来，然而如果你被海关的官员发现了，海关的官员会要罚的就是你，然后有些人就是因为这样莫名其妙的就被罚了，然后没有罚款就要被关起来，甚至有一些酷刑，就是你没有钱来交这个罚款，就会把你绑在一个木架子上在太阳底下晒，而那个时候是在越南的这种酷暑当中，可能晒上几个小时人的气儿都快没了。那么好，你进入到了越南，那么你再从越南进入中国，你这个时候是中国海关吗？不好意思，你还是法国海关，就是法国海关还要再查你一遍，然后还要把你的所有的物品打开，然后完了以后你终于可以进入中国了。那么可想而知，就是你想象一下，现在如果我们去地铁，人家给你帽子脱下来给你什么都打开了查，我们都会有抱怨，我们都会觉得很不爽，那更何况 经过这样一趟旅程，从中国到中国，结果是法国人，然后给你查个底朝天。然后当然你只要走过这样一段路，你永远忘不掉自己的身份，就是那个中国人的身份。你在这里是一个次等公民，你在这里是会面对着比那些欧洲人更严重的后果，面对着更加这个繁荣的这种过关的这个过程，然后你在面对的是那些人不把你当人对待，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经历了这样的和他者的对比，那必然的在这里你就会有一种自己的身份，而这种的身份就是你作为中国人你该怎么办。
嗯，
那么所有的云南人要到其他地方也会经历这样一趟，所以在他们看来越南就是某种前车之鉴，你如果不奋起，你如果在这里不进行某种革新甚至革命的话，那么越南的今天就是云南的明天，因为必然的这条路已经通到了云南，而这条路的路权是属于法国人的。所以当时从修路开始，云南本地的这个精英和知识分子就在开始大声疾呼，就在开始写各种各样的这个宣传品小册子，甚至很多在日本的云南人都创办了这个云南杂志，就在进行这样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种宣传，就在认为云南你必须得认识到自己是一国的国民，而不再是某种模糊身份的人，你是首先是中国人，你在这里你必须得要把这个路权收回，你才不会沦为像当时的越南一样的那样的殖民地的惨状。所以在这里就是因为这条铁路的连接，其实反而是催生了云南和越南的不同，催生了云南人对自己的中国人的身份的这个认同。我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
是，而且我们去回望民国早期的历史，会发现云南的那个活跃程度非常的高，从对吧1915年袁世凯称帝以后，对吧，蔡锷他们去组织这种护国运动，后来变成护国战争，再到17年对吧这个护法运动，其实唐继尧也加入了这个广东的这样的一个政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云南其实成为当时中国革命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这个在整个的历史当中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罕见的时期。这可能也是跟刚刚提到的整个这个大的背景，云南对吧，它从一个封闭的交通极度不便的内陆省份，它变成了一个能够连通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在可能中国与世界相联系的这样的第一线的这样的一个边疆地区，跟这种身份上的转变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
是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云南的所有的现代化或多或少都是和这条铁路有关的。就是我们可能大部分人不会意识到，其实中国最早的水电站是在昆明，是在1911年修成的，这个在滇池出水口的这个海口这里一个叫做石龙坝的水电站，那是中国最早的这个水电站，就是1911年。其实它的设备是德国西门子的设备，而所有的这些设备就是通过滇越铁路拉到了昆明。而之所以要建这样一个水电站，也是因为有铁路过来之后，它其实附带的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就要跟上，其中有一条就是电力。那么这个电力在昆明来说其实最便捷的就是修建这样一个水电站，而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环扣一环，所有的东西那些现代化的东西就都在这里展开了。这里催生的不只是说是这样一些中性的这个基础设施，同时还有一些政治上的这个改变。就比如说为什么像不管说是一开始的唐继尧，还是在之后的这个龙云，这样的地方军阀能够在这里出现和做大，其实也是和这样一条铁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资源和连接是有关系的。假设没有这样一条铁路，其实云南这样一个山区省份，我觉得是很难去养出这样的就是能够左右中国政局的某种地方势力的。那么之所以唐继尧能够和蔡锷一块做这样的这个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能够有这样的军队和实力，其实也都是和从这条铁路开始的一系列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这个改造是有关系的。而且甚至这样一种铁路带来的还不仅仅是这个层面的影响，而是它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催生了可能近代或者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批在云南的无产阶级。而 云南的第一个共产党的党支部其实就是在滇越铁路的沿线成立的，其实也就和这样的工人运动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铁路和你刚才说到的这个近代史和现代史当中的这个云南的地位其实都是分不开的。
嗯，是，不是特别有意思的一段。哎，其实我比较好奇啊，刚刚提到这个中国革命的前一段，就是在民国早期啊，护国护法的时代，云南的这种活跃程度。那我们知道云南在近代当然最高光的一个时刻是它作为这个中国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的整个的大后方，对吧，抗战的时代，就是这个时代当时的滇越铁路它算是一个缺失的一个时期吗？
抗战的时代应该分成两段来看，就是第一段是1940年之前。那么在1940年之前，那如果说是那个狭义的抗战，如果说从那个1937年来算的话，那其实从37年到40年之间，那个滇越铁路是运输国际援助的最重要的通道之一。因为首先火车的运输的成本是最廉价的，那它的运量又是相对能够比较大的，那和这个飞机的运输以及和这个汽车的运输其实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所以在抗战的初期，滇越铁路是西南交通至关重要的一个大动脉，也是日本人重点在轰炸的这个对象。那当时那个滇越铁路一直在被轰炸，当然也不断的被重新修补起来，一直维持着这个抗战。但是呢，在40年不就发生了一个事儿吗？就是那个法国投降了，成立了这个伪政府维希政府，然后完了，那和日本都算是轴心国了。然后日本人就在这个40年的年底派了30,000的海军陆战队来接管了当时的法国的东方殖民地，就是接管了越南。那么这个时候滇越铁路就一下子从某种后方的重要的生命线变成了在越南的日本人可能就沿着这条铁路线便捷的就进入你的后方了。所以40年底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国民政府就主动的拆除了从碧色寨开始一直到中越交界处的160公里的这个滇越铁路，并且把其中的绝大部分的桥梁都炸断了。就唯独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人字桥是没有炸的。可能当时的有一个考虑，就是这个桥的修建难度非常的高，如果炸断了之后就非常难以恢复。如果说之后战争结束之后还要再重造的话，那么就是这座桥就需要保留。而所有的滇越铁路拆下来的铁轨其实当时被往北边运过去修当时正在计划当中的滇缅铁路和叙昆铁路，就是从叙府就是今天的宜宾到昆明的这样一条通向这个内地的铁路。当然就是这条铁路修到了4-5年，那么日本也投降了。而滇缅铁路那一边修到了42年，日本也把缅甸给占了，所以这两条铁路最后都没有完成。像滇缅铁路修好了所有的那个桥梁和隧道，还没铺铁轨，然后日本人就占了上缅甸，所以修这条铁路的意义就没了。那么叙昆铁路也是由于没有钢铁，就没有钢轨，然后在抗战时期的这个各种物资和人力的局限，它也就没有修成。而在建国之后，所有这些可能就被暂缓下来，以至于滇缅铁路直到今天都没有修建，都只有从昆明往外的，就是之前最多是通到了这个叫一平浪的一个煤矿和盐矿的大概1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小段。而叙昆铁路最后也就不是那么修建的，那么最先修建的就是一直到了60年代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从贵阳到昆明的这个贵昆铁路。然后呢，在此之前滇越铁路又重新被修建了，大概就是在1957年铁道兵就是重新恢复了被拆除的这个铁轨，然后又和越南接壤了。所以这条铁路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在抗战的时候是至少是分那么两段，那么你哪怕拉到了今天它也是这样的反反复复，而且这样的反反复复也都和中国和越南是取决于这些关系的改变的。就甚至你可以看到最后的我们说的这个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刻， 那么越南人自己也把这条铁路给炸断了，中国人又重新把这个铁路给修起来，等等等等。然后到了92年这个正式的停战，那么这条铁路又重新的恢复了这个货运。但是由于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其他的这个交通，所以那个滇越铁路的货运其实一直就没有再恢复它这个30年代时候的这种繁荣，它的影响力可能也就同样的就没有再就是回到曾经的那样的这种辉煌的状态。但是你看这样一条铁路的历史，其实真的就能折射出这个整个20世纪的云南和周边的这个区域之间的这种，不管说是由于战争还是由于国际政治的这种分合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其实你从这条铁路的状况上来看，都是能够折射出这些历史的细节的。
是，所以到今天为止的话，虽然这个滇越铁路国内好像这段应该是叫昆河铁路是吧，
昆河线，对
对，昆河线还在使用，但是它早已不是曾经历史上那个客运的铁路了，现在可能也只保留了一个货运的功能。而且我们看20世纪的历史对吧，它的一个虽然从1910年开始建设投入使用，但是你看40年到57年停了十几年，后来从70年代末应该一直到90年代中叶又停了十几年，所以加起来可能前前后后有30多年的时间这个铁路是在完全的荒废停运的状态啊。当然它背后确实也反映了你看到这个云南对吧，在近代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变迁，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参照物。
对，
哎，我们提到像云南对吧，它对于中国的一个地理上的意义其实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啊，包括云南的这个矿产，我记得那个跟之前跟杨斌老师聊过的，他认为云南对于中国古代王朝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于提供了大量的银矿啊，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货币属性的这样的贵金属。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从明清以来对吧，云南的大量的开发甚至外来农作物的种植，以及像组织的一些移民屯垦新建水利这样的一些措施，其实都在改造云南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包括最近几年对吧，云南可能我也知道很多地方从之前种茶叶现在改成了种咖啡，这个可能是云南的农业发生了一些更新的改变。我不知道在你对于云南的关注当中，这种云南的自然风光和云南的这种现代化被改造，这两者是存在冲突的吗？你是怎么理解这样的一种并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会觉得这里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关联，就是通常我们会想象，比如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滇越铁路的到来认为是云南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个说法我会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立的。如果说以1910年为这个时间点的话，那么之前是前现代的那样一个技术系统下的这个云南，之后是从滇越铁路开始的这种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这个云南，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去想象，就是说随着现代化的到来，其实云南是在继续的不断的被开发，然后它是会呈现出一种新的地貌，而这种地貌很可能就是一种被开发之后的自然消逝的地貌，就是很多人会像这样去想象。甚至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艺术作品，就是1954年由一位广东籍的版画家梁永泰制作的一幅版画，叫做《从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他其实画的，今天可以说他就是滇越铁路的人字桥。然后他的画面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人字桥连接了两边的这个悬崖峭壁崇山峻岭，而这个悬崖峭壁崇山峻岭这个上面是藤蔓丛生，是这个长满了各种想象当中的热带的植物，然后甚至有很多野生的动物，就比如说在前景当中有两只被惊起的这个小鹿，而背景当中就是人字桥和在人字桥上呼啸而过的这个火车。那么从它的题目你又可以想象，从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好像就是因为这样的现代化的铁路的到来，一种自然的状态被打破了，就像那两只鹿被火车的汽笛声从这个树丛当中惊起跳出，然后惊恐的回望，好像在这个汽笛带来的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这个现代世界的到来，而这种从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将要彻底的被从地图上给抹去。但实际上这里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个梁永泰自己本人没有到过云南，他没有真的来过这里看到过这条铁路， 而如果你真的看到过这条铁路，做过一些对比的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比如说1910年的那一系列在铁路沿线的照片，当时的法国人和在越南的一些这个欧洲人拍摄的这些照片做成了明信片，在这些照片上你去看那个铁路周边的植被和地貌，你会发现这些植被的覆盖率没有今天高，以至于今天我们很可能找不到那样一个视点可以不被植物遮挡而拍到当时的那个场面。就我前两个月还试图到河口去重复那个当时法国人拍的一张滇越铁路经过河口的那个一张照片，后来我发现已经没有那个视点了，法国人当时拍摄的那个视点已经早就被植物遮蔽了，以至于除非我用无人机，否则你是不可能找着那样一个视角可以不被遮挡的拍摄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滇越铁路建成的那个时间点，也就是说在那个之前，其实植被的破坏程度是比今天更加严重的。铁路进入之后的这100年，反而植被是在不断恢复的。其实这个就引向了云南很有意思的一个历史，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云南开矿的这个历史。
嗯，
哪怕在今天的这个说辞当中说云南是三大王国嘛，动物王国、植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其中提到的有色金属王国就是这个矿产。那么就是不管说是杨斌老师当时在书当中提到的关于这个在明代以降的这个银矿，还是在清代的这个滇铜外运铜矿的这个开发，还是说其他一些有价值的这个矿产的开发，比如说那个和滇越铁路最直接相关的就是各旧的这个锡矿，还是说像沿途的这种煤矿和这个井盐，其实这些矿产伴随的另外一块就是矿的冶炼，而在前现代使用的这个冶炼的方式就是这个伐薪炼矿，就是你是需要砍树来炼矿的。也就是说当你一个矿存在可能周边几十里的这个山地的树就全部被毁了，
嗯，
就是在那么几百年间其实它是形成了一种被人类破坏之后的这个地貌的景观。而反而是当现代技术到来之后，当煤矿能够被开采使用的时候，对于这种直接的这个木材的使用才开始没有那么依赖，才开始有新的树被种上，才开始长成了今天的这个次生林的这个景观。这样一种图景我会觉得就和往往和我们自己在研究之前去想象的那种从前现代到现在好像是从自然到某种被破坏了的自然的这样一种两分的这个图景甚至可能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如果要再说到这个前现代的云南的这个矿产的开发，它又是和其他的这个过程是绑定在一起的，就比如说汉族人进入云南这个区域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比如说从这个元代云南被真正的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版图中之后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变迁，特别是我们称之为改土归流的这样一种政治变迁的影响是有关的。那么这两代的这个云南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变迁一直存在的也是中央想要更多的去使得这样的土司和土官的控制的区域变小，然后把他们纳入到中央直属的这样的这个流官的控制范围之中来，去建立新的州府，然后去撤除曾经的这个宣抚司、宣慰司、指挥使等等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种土官的官职。那么其实也就是把云南从某种模糊不清的边疆变为直接控制的这个内地的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个过程其实也就伴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的涌入，伴随着汉族的这些移民去控制这个矿产的开发，然后由此又产生的一系列汉族人或者说新的移民者和曾经的本地人的这个矛盾，而引起来的不管说是叛乱也好、起义也好，至少是一种直接的这个军事冲突，而由此又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后果。那么当然 这是在从云南和内地的这个关系来看，而另外一层关系就是云南和周边地区的关系。那么不管是明朝和清朝，我们都知道这个云南其实是明缅战争和清缅战争这两个影响深远的战争的最前线。那么这两场战争以及为了战争你需要做的一系列的后方的改造，这个物流的运输还是行政制度的这个改变，那么其实都深刻的影响了云南。所以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当我说滇越铁路是那个现代化的节点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片面的叙事，因为你其实真的可以看到另外一条脉络，把滇越铁路其实可以放在一条更加久远的这个脉络当中。那你说滇越铁路的修造，它和曾经明缅战争时期和后方驿路的这个修造，它有某种可对话之处吗？它当然有某种可对话之处。然而这里你也可以看到一些可以放在同一个光谱当中来进行比较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一个基础设施的建造如何关联到此地域和彼地域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么这个路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其实在这里都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它改头换面，然后以一种新的状态出现，而导致了一种新的不同的结果。
嗯，非常感谢啊，今天那个新浩来到忽左忽右和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就是你的这个对你的家乡的这块的研究，对吧？虽然是以这个滇越铁路一条铁路线为载体，但其实聊的是这个云南，对吧？作为这样的一个边疆区域，它在中国可能不光是近代了，可能是明清以来，对吧？甚至是可能元朝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尤其它是跟整个无论是中国内地还是跟东南亚的这些高地国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联。
嗯，
那非常感谢今天信号来到忽左忽右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也谢谢大家，
拜拜。